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今天又能够来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去年的10月25号，我也是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信息。每年的10月25号是台湾的光复纪念日，是一个好的日子，是台湾归回中国的版图的日子。然后今天又是一个纪念日，今天这个纪念日在台湾叫做228纪念日。这个日子在台湾是一个在我们那个年代的时候，其实消息封锁的比较严重一点，所以我其实以前在台湾我并不是很清楚这个日子，但是后来才知道说这个事情是，它是发生在1937年2月27号，有一个查禁私烟的这么一个案子，后来演变成比较血腥，所以呢民众就开始游行抗议。然后后来呢政府的镇压方式是用武力镇压，武力镇压的结果呢造成这后来就变成是一个 反政府的一个活动，所以以至于后来那反镇压，然后呢在这些老百姓他们又找这些所谓的外省人出气啊。那这个整个的事情怎么发生的呢？是因为当初在那个时候台湾归回中国的政府以后，国民政府以后，然后呢这个国民政府到了台湾，看到这些人受到日本的统治，然后一些反正心生这种骄傲的感觉，没看得起这些人。那台湾人呢又在上在等于是久旱逢甘霖，等候政府来接收台湾，但是来到了以后他们并没有受到尊重，他们也一切的他们觉得非常的失望。所以两厢之间，一边自高看不起台湾人，一边呢他们觉得自己我等候了这么久终于回到国民政府，但是看到的是这群人。所以呢这两者之间就很大的一个分歧。那日积月累就造成了这个228-1937年这个事件。所以到3月到5月，国民政府又更多的镇压，然后呢那这个台湾本地的人呢又更多的找外省的人去那个。所以这个事情后来有一些报告出来，从死伤的人数从最保守的数百人，一直到最后有一个比较官方的统计是大概有18,000到20,000人的死伤人数。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今天是228纪念日，那每年到这个时候呢蒋介石的铜像都会遭殃了，他的铜像就会被人家喷漆，会被别人写一些东西在上面。所以我今天在想，其实人与人之间是很难有和平的。人与人之间，有些人他会有一种骄傲的心态，有的人他会出于自卑的心态，所以以至于人跟人之间很难有和平。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就想到一个，这个人家我很喜欢接自家的短处哈，就像以前我们在台湾，我在高中的时候有同学到家里来，我父亲那个时候听 HK 嘛，对吧？这个青少年时候，我父亲怎么看就看这个人不顺眼，横看竖看他不顺眼。然后呢，但是这个孩子还是蛮有礼貌的，我的同学。结果他要走的时候呢，我父亲讲说：“哎，府上哪里啊？”他说：“辽宁的。我”我的祖籍东北辽宁的哈。我父亲一听，哦，以后常来玩。我就看我父亲那个嘴脸怎么一下变得这么厉害的。所以人与人之间有各种的方式造成之间的一个隔阂，有种族的关系，国籍的关系，肤色的关系，政治理念的关系，各种的东西都会造成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不和平。所以但是我们的这个耶稣基督他带来的是什么？他带来的是一个和平的福音。他在约翰福音的里面14章到16章，耶稣在即将要离世归天，他教导他的门徒，把一些事情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告诉他的门徒。到了第17章的时候，整个的第17章是他跟天父的一个祷告。他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 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所以耶稣基督的来，他是带来了一个和平的福音，让这些人与人之间不可能产生和平的这种人，他们能够有一个和平的关系的存在。在圣经里面一再的告诉我们合而为一，讲到很多很多的一。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我们在我们的本性当中，我们是不会有合一的。那我们今天就看一下，我们到这个以弗所书，我们继续看我们的以弗所书。那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第二章11-13节，我们一起来。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允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合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房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我们一起祷告。现在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这次能够得到这样一个和平的福音，让我们这次在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能够彼此相待的时候，知道我们是同有一个主的人，让我们能够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也可以知道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已经与神都已经和好了，我们都可以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主的面前来。我们谢谢你保守今天的信息，也高抹孩子的口，让孩子所说的尽都是从主那里所领受。谢谢你，祷告感谢，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他讲到一开始在第十一节的时候，他讲所以，为什么讲到所以呢？那我们讲到有所以，一定有因为。他的因为在哪里？在前面我们上次讲过的，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这里讲到说，我们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这个行为是专指着在犹太人里面，他们有一些他们这个一些规条，他们的这个行，他们的所谓的善行啊，这个怎么样的奉献，怎么样祷告、施舍，这些都属于他的一些善行。他说也不是出于行为，我们不是靠着行为得到神的恩典的，恩典就本身这个字就是白白得来的，不是一个靠行为靠争取而得到的东西。他说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第十节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那这里前面讲到说不是出于行为，这里呢又叫我们去行善，这个中间是不是好像有点矛盾？ 但实际上这个的行善不是说要我们去做造积功德的这种行善，不是要我们去周济穷人，不是要叫我们，而是说要我们去跟随神，然后照着神的心意去行事，这个叫做行善。因为在圣经里面所有的善属神的就是善，所以他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然后到了十一节他说，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有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这里面呢，前一阵我看到一个福音的一个短片，它里面讲到说，在我们在教会里面，特别在教会久的人，我们其实是有我们自己的语言的啊，所以很多人呢，他们刚刚来到教会的时候，他们会听不懂。所以这里面讲到什么？是称为没有受割礼的。这个割礼是什么呢？那我们回头看一下，什么是割礼？在创世纪第十七章的时候，神拣选了以色列民族，对不对？然后神呢，跟这个亚伯拉罕立约，他跟他说，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代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所以这地方讲到的割礼，那它的是作用是什么？它是一个立约的证据，凡受割礼的就属于他的。所以他讲说，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代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来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然后呢，他讲说，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约。所以割礼在犹太人里面，在旧约当中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甚至于摩西，他有后来他因为带以色列百姓出去，他没有为他的孩子行割礼，耶和华神就要追击杀他。所以割礼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如果你没有行割礼，那尽管你生在犹太人的家中，你甚至都不会被承认为是一个犹太人。那这里呢，他就讲到说，这是割礼 的意思啊。他说，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所以你的肉体来讲是外邦人，因为你没有受过割礼。那外邦人呢，在那个这里面，也许我们听起来好像还好，是外邦人嘛。但是外邦人其实他真正的意思是 barbarian， 是野蛮人。这就是又一次的这个犹太人，他们因为跟神之间特殊的关系，神跟他们这个民族立这个约，他们就把自己摆放成为一个非常非常 不平凡的一个身份。所以他就称呼所有非以色列人什么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个没受割礼的意思就是说，你是一群野蛮人，你们根本就不配能够成为神的选民，只有我们是。那这跟我们有的时候常常 在自己的这个啊，中国人也是差不多啊，中国人也是很喜欢把自己摆在一个很足以自豪的一些东西。但是这些自豪呢，正是因为这些自豪让他反而跟人家有这个产生一个很大的隔阂。所以犹太人他说，你们那这个名，他讲说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什么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呢？这就讲的是犹太人，就真正的这些犹太人，他们是称呼所有非犹太人为外邦人，为野蛮人，根本就看他不起。那我到上海的，刚刚有一位第一次来是这个，我学在上海学的第一句话就哪地人，瞎乌人，就是外地人。那中间是不是有带有贬义，我不知道，你们自己知道。但是这跟这里讲的意义几乎完全一致。他的意思说，那些人是外邦人，是雅地尼啊，是瞎乌尼啊，这些人不配，他们不配跟这个救恩有缘啊。所以呢，那但是真正的割礼，耶稣基督来了以后，真正的割礼是什么？ 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所以他看的神的耶稣基督来了以后，他所看到的不是在肉身上做什么事情，不是你生于犹太人的家人中，不是说你今天受了割礼你就跟救恩有关，而是说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而在于说你的心，你的心里面是不是是一个属神的人。就跟刚刚第十节讲的一样，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你是不是愿意跟随神，做神让你去做的事情，去做那些合神心意的事情，是这些人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些人，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而来的。就跟我们这几个礼拜朱牧师所讲的马太福音的信息几乎是在同一个轨道上面，我们不在乎我们做了什么，而在乎于说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们心里面是怎么样 去想的一些东西。好，所以 真正在讲的话，这个他称呼别人为外邦人，称为没有受割礼的，他其实实际上来讲真正有没有受礼受割礼其实并不是那么重要，而在乎于说你是不是从心里面做。然后呢，那时哪个时候，就是在以前那个时候，在你们没有受割礼之前，没有在心里面没有来接受这个神的福音之前，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所以在这地方讲说那时，那我们上礼拜就不上礼拜，上一次在分享这个把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以弗所书的第二章，基本上以弗所书有六章，对不对？前面的三章是讲到神的救恩，后面的三章讲到在这个救恩之下，我们要怎么样去行，我们当如何去行，所以才会有什么救恩的头盔啦这些东西。那但是呢，在第一章我们上次有讲到，第一章的前半部是在讲到神救赎的伟大那个计划。下半部呢是讲到是这个保罗的一个祷告，他在这样子的一个这么大这么奥秘的一个计划当中，他不得不发出这样一个赞叹。然后到了第二章呢，他又分成上半部跟下半部，上半部是在讲我们在过去是在过犯当中，我们跟神因为过犯我们与神分开了，但是耶稣基督来让我们能够重新在神的面前站立。下半部呢，下半部是讲到在我们的肉体上面这个割礼上面的问题，在我们的身体这个怎么样跟神的救恩能够有关联性。所以我们回头看看在第二节的时候，同样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二节，我们刚刚讲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第二节讲的什么？讲到我们在过犯当中，他说也是讲的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以前也都在他们心中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所以这两个前后作为一个互相的对应，前半部第二章的前半部是讲到我们在过去是有恶行的，我们在心中是与神为敌的，那现在到后面这一段来讲呢，他说我们这些是外邦人，之前是跟神的救恩是无关的。你看他讲的啥？他说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所有这些东西都表明说他跟神的恩典是没有的。那他讲说在所应许的诸约上，什么是所应许的诸约上？这个其实讲起来就是说在那些有应许的一些约上，神在创世纪里面 在这个圣经的旧约里面，神跟以色列人立了很多次的约，他跟这个亚伯拉罕立的约刚刚讲到，对不对？他跟摩西也立约，他跟大卫也立约。所以呢，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我们看看他跟这个摩西立的约。那同样的在出埃及记里面，出埃及记神保守以色列的人，他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那前面的十一章都在讲到他们在埃及的事情，到了十二章他们出了埃及，然后呢到了这个十八章的时候，他们十九章的时候他们就到了这个西乃山， 然后到了20章的时候，神就颁布了十诫。所以这个地方在他们在在出了埃及以后，然后到了这个西乃山的时候，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看见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所以这地方我有他特别标明两个地方，就是要归我，归我。所以这是神跟以色列人立的约，他要以色列人归他。那这个归他，然后到了20章，刚刚提到20章之后，他就颁布了十诫。十诫是让以色列人分别为圣，分别出来归神。然后呢，以色列后来的所有的一切的诫命都源自于这个十诫。所以以色列人第一，他们有了神的这个约，刚刚讲到说在所应许的诸约上，他有很多很多的约都是神给他们的应许。神应许亚伯拉罕，你将必有成为多国的父。神应许大卫，你的国必坚立，你的子孙必延续你来做这个王。然后在这个地方他讲说，又跟这个摩西讲说，你们要归我。然后到了第二十章的时候，他颁布了十诫。所以以色列人有各样的方式让他活得不一样，让他活得更属于神的心意。所以这个地方讲的话，神是要他归他，但是归他的目的是能够成为众人的表率，而不是归他让他能够凸显出来他们与众的不同，让他高高在上，让他昂首挺胸，然后看不起任何人。这不是神要他们要归他的原因。所以这也是他一个约。他说，所以在这一段里面他讲了什么，在这个以弗所书这个2章的下半段，我们讲到说，他说那时你们怎么样，与基督无关，跟神的跟救恩没有关系。在以色列国民以外，你不是以色列国民，你是以外的，所以你跟神的国度是没有关系的。然后他说，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你是没有被保障的，我没有给你做任何的应许，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我们常常在讲说，我们活在这里，我们活得不一样，是因为我们有指望。所以在这个地方他说，我们并且他说，这些人在那个时候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是表示说这些人是没有盼望的。然后没有神，没有神的人，他们做什么事情其实根本都没有个准据的。所以那个时候他们是完完全全跟神的关系是没有的。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神了。所以他讲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这个地方的这个神，其实在原文里面没有这个神这个字，他们是在讲说，你们从前远的人，跟神的关系远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你们现在是近的。他在强调的是他的一个身份的改变，你们过去是远的，你现在变成是近的。所以这个中间是有个不同的地方。那这里面有讲到说得亲近，那得亲近他还讲到说什么，得亲近的条件是什么，得亲近的条件是在基督耶稣里，然后靠着他的血，这是得亲近的条件。你要在基督耶稣里，然后呢靠着他的血才能够得以亲近。所以在希伯来书，我们今天这个无独有偶，就是我们的主席还有我们在祷告的时候都用到这句话，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所以这个地方呢，讲到就是我们在过去是跟神远的，是近不靠不近的，但是我们现在呢怎么样，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然后靠着他的血就可以得亲近了。这个讲到就是我们跟他的关系，因着耶稣基督，因着他的所流的血，我们可以有一个改变。这个改变是什么？ 这个改变就是我们可以来到这个跟神的关系是近的，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身的身体，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他这里讲到说因他使我们和睦，他讲原文是什么，因他是我们的和睦，他就是我们的一个和睦，我们的和睦根源是来自于他。他是谁？是耶稣基督。他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这个墙是什么？这个墙是，你可以讲它是个有形的墙，它也是一个无形的墙。这个无形的墙在这个上下文当中，你可以看到它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那将两下合而为一，它相对第十五节就是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然后拆毁了中间的墙是什么？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刚刚有讲到说以色列人他们有很多很多的规条，他们有611几条的规条，他们包括他们的这个安息日他们要怎么做，他们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在规条当中。做到的人呢，他就自以为很了不起了，我都做到了，你们都做不到。我不知道你们大家会不会有那种，我不知道多少人是在这里面是属于那种完美主义的人啊。一个完美主义的人其实在心态，其实我先讲，我以前是，现在仍然还是有一点，但是我常常自己在警惕自己，就是当你在追求完美的时候，其实你在自己试图 differentiate yourself， 你在试图把你自己跟别人区隔开，因为我追求完美，所以我比你们好，我比你们了不起。这是一个完美主义心态当中，是我自己后来感觉到完美。以前我其实是很自豪完美主义的，我常常曾经在好像就在这里讲过，以前在跟追女朋友的时候，我写的那个情书只要写错一个字，我不是擦掉，我是那一张纸就不要了，重新再写一遍。所以我的纸，我写出去的情书很漂亮的，然后呢这个当然桂英看了就没问题了哈，手到擒来哈。所以我过去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所以他在这个地方讲什么，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的墙。那墙什么？记在律法上的规条。我们人其实是很喜欢规条的，如果今天有个规矩给你，然后我就可以照着做，或者我可以选择不去做，这是规条的好处。那我们对于我们很多人而言，我们愿意去做，做到了我就比别人好一点，做不到啊 that's OK，这个日照样过，对吧？这是我们人的一般的心态。他这里讲到拆毁中间隔断的墙，那我刚刚讲说那个墙也是个有形的墙，怎么样有形呢？这个是在耶稣时代的圣殿，然后呢这个地方讲到说这是圣殿的内院，内院里面分这个圣所跟至圣所，圣所是就是祭司可以进去，然后至圣所是大祭司一年一次才能进去的地方，为百姓赎罪的地方，所以这个是一个圣殿。然后看到没有，这张写什么？外邦人院。所以这个地方外面外邦人怎么样？他只能够在外邦人院里面，他是不能进到里面去的。然后中间有什么？中间有一道墙，他这一道是一个实质的墙，是真的有一道墙隔开了外邦人跟那邦人跟犹太人，他是有一个墙的。所以当这个地方讲到说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什么是冤仇？这个冤仇的观念是什么？冤仇就是你们会守规条，你们会守这些诫命，我们外邦人，我们这些野蛮人不会，这个东西造成我们中间的隔阂，这个是一个冤仇。所以耶稣基督来了，他以他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把这个隔断的墙给他打开了。这样子在那个时候，这个墙那个地方是有一个牌子的，那个牌子上面写什么？想说外邦人若超过这条线的话是必死的，是要被处死掉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尽管是有一些外邦人在信主，但是问题从他们的心态当中，他们觉得他们是不被接受的。那我再问大家，他是不是有这种有没有这种情况？当你们觉得在某一个团队当中，在某一个环境当中，你没有被接纳，我相信每个人可能多或多或少会有一点点。 我们毕竟来讲，我们来到美国这片土地当中，我没有 要凸显我们有冤仇啊，我们美国人跟美国人没有冤仇，但是我们在心里面或多或少是会觉得我们没有完完全全被接纳的，对不对？也许是因为我们的语言不够好，也许是因为我们的生活习惯跟他们不相同，所以我们跟他们是有一个隔阂的。那这种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跟他们是一家人，我们也不觉得我们是一家人，但是耶稣基督来，他传这个和平的福音是什么？他是来让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就没有那个墙了，那个墙废掉了。然后为要将怎么样，为要就是他的目的，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所以和睦这个 unity， 他的和睦 两者之间，他们是借着自己的身体，他能够他借着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大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就成了和睦。如果是一个人的观念，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不断在讲是一个新人的观念，这里讲的新人不是在讲新人的人，而是在讲一个教会一个群体，它是一个。那就好像我们都是在主里面，我们都是他的肢体，并且我们都是一个身体，并且各自做肢体。所以在那个地方讲，他说我要将两下，这两下是什么？外邦人跟犹太人，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就让他这个和睦能够得以完成。那这个里面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要自己要有这个 awareness， 要有这样的一个认知，我们是一个了，我们在教会里面是一个了。我常常去，我有去过一些教会，他们很喜欢会有一些，你看看你隔壁的，他是你的肢体，你看看你隔壁的。所以从神的角度来讲，我们耶稣基督他的这个舍身，是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得以怎么样，得以完全。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是完全的，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于一体，与神和好了。这里面讲的其实是在讲两件事，他讲说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就把那些规条，把这个 外邦人跟以色列人他们中间的不同点泯没了以后，他说便借着这十字架将两下归为一体，就刚刚讲到他是归为一体了，然后呢与神和好。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上次 温牧师来的时候，他有讲到说和好，耶稣基督来带来的和好是有纵向的跟横向的。横向的是使两下归为一体，使外邦人跟犹太人 合为一体，这个和好了。然后呢与神和好了，是纵向的，我们跟神也有一个好的关系了。所以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所以十字架是一个有横向的有纵向的，横向的是我们跟我们的弟兄姐妹之间，我们跟那些跟我们不同的，跟那些小你，跟那些雅静你，我们是一样的了，我们是一体的了，没有分的了。同时我们因着这样子的关系，我们跟神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关系，所以与神和好，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所以前面讲的是什么？讲的是耶稣基督来他做的这些事情所代表的意义，他来是要为了这个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然后呢将两下借着自己合成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同时那后面十七节讲什么？他说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所以他讲说是他来传和平的福音，也就是他后来他在这个世界上，他后来这个复活以后，复活升天以前之前40天之久，与门徒来一起来重新再念旧约的这些东西。所以他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所以这里面又表明了一件事情，我们常常讲说我们要出去传福音，传福音给那些不信的人，但这里讲的是什么？他说也给那近处的人， 表示什么？跟神和好的这些人也是会需要这个福音的，这个福音是给所有的人的，所以不是只是要去传福音给那些不信的人，给那些远处的人，他也给那些近处的人，所以都要 在这样的一个福音当中来得到益处。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 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进到，我把它 又用红字，进到其实在原文当中，这个进到其实是一个职称，一个职称。这个职称是什么？它是作为一个介绍人的，它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或者把人带到皇上的面前，说这是谁谁谁。这是一个进到的观念，进到是一个职称，不是一个仅仅是进来这个一个观念而已。所以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所以那这里面讲到，就是耶稣基督他的一个大的一个身份是什么？他是一个祭司，他是我们的一个祭司，他可以把我们都带到神的面前，为我们做一个中保，为我们做介绍，是介绍人，介绍说这个是王林华在神的面前。所以他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耶稣基督做了我们的中保，以至于他在神面前介绍我们说这是谁，这是谁，然后呢，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到他的面前，又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是耶稣基督他所传的 这样的一个和平的福音所带给我们的一些好处。然后呢，那刚刚 我这段就是刚刚从十四节到十八节，我们再看一遍。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所以这一整段一直讲到什么？两下，就是以色列人跟外邦人他们之间的隔阂，他们是彼此相敌的，彼此相仇的。所以但是因为耶稣基督来，他让两下合为一体，他让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所以在这个地方所讲的，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所完成的一个救恩。这样哪样？就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你们原来是远的人，现在你们也是近的了。你们过去是不认识神的人，现在你们也认识神了。然后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那接下来他就用了几个例子来安慰这些外邦人。他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对于这句有没有特别的感受哈？这个他讲到说是神家里的人了。我以前小时候我们家管得比较严，那后来呢，我们认识就是有一个朋友，那他们家呢就是有四个小孩，那我跟他们家的老四差不多同年。那那个时候呢，因为我父亲跟他们父亲认识，所以也还算信得过他们，所以以前我如果说要到同学家是不可以的，但如果说到他们家是可以的，因为特别说他们那个大姐姐对我也蛮好的，所以呢，我那时候我就经常到他们家去。但是每一次呢，总是会觉得好像就是跟他们毕竟不是一家人，对不对？人家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四个人。然后有一天，那我一去，他们正好那他们河南人，他们包水饺，包了饺子。那我一看，哎呦，吃水饺多好啊！然后呢，就听见他那个老爸，哎，老五来吃水饺。哇，那个时候感觉是什么，你知道吗？他叫我老五，当然不是，这我讲到王老五不好听了，他叫我老五。然后我就一听，那个感觉就踏实了，你知道吧？就觉得说我是受欢迎的，我是家里的人了，我是他们从老大排下来加了一个，我变老五，我跟他老四是差不多同年，他大我一岁就是。所以这里讲说，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我们是同国，我们一个国家的， 是神家里的人了。我不知道大家这里面很重要一点是大家要知道，我们常常在讲台上讲的东西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常常没有把或者不知道或者没把它当一回事，我们没有觉得是神家里的人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会觉得说我来教会做礼拜挺给他面子的。但实际上来讲，是神让我们进到他的家里，让我们成为他的一份子。他叫我老五，我不知道老几了，在神的国里不知道老几了。但是那是一个家的感觉。所以他讲说，这样哪样，当你们从原来是远处的，现在变近了，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你们在过去，什么叫做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意思说你们原来的心态当中，原来你们的感受当中，可能你认为你是外人，你可能是认为你是客旅。那我们也常常讲的客旅就是这个地方不是我的长久之地，对不对？那种情况就叫客旅。是与，但是我们现在是什么？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那是一家人的观念，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他讲说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使徒是新约的人，是新约当中带做帮这个做神的出口的人，他所传讲的是神的话的人。然后先知是旧约时代那些人在为神所说话的一些人。所以使徒和先知他们所传讲出来的东西，他们所这个预表的东西，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他们所说的话，他们的根基就是圣经，所以就是神的话。所以我们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是在神的话上面我们被建造，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我找了一下，我想说房角石到底是什么东西，这是网上找的啊，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个。那我们这边还有学建筑的，房角石呢，就是说是一个在房子角落里面，它作为一个基准，它的纵向、横向，它都靠着这个房角石来作为一个基准，所以它这个房角石必须要放得稳、放得对，它延伸出去的墙才会稳，延伸上去的高度才会直。所以这个是房角石的定义啊，我不知道在犹太是不是用这样的方式，但是我觉得这个图它能够表现出房角石的意义。房角石的意义就是说，我把它安在我要建筑的这个东西的一个角落，然后呢，从这个地方所衍生出去的墙跟它的高度才会是一个直的，是一个平整的，不然的话就会七扭八歪，对不对？所以说，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耶稣基督作为大家的一个准绳，耶稣基督自己成为大家在你自己的行事为人成长上面作为一个根本。各房或者说全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殿，圣殿。他说各房靠他 在圣经里面，同样的靠是在里面的意思，所以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然后呢，联络是关系什么？联络是有点像是骨节之间的一个互动，所以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这个地方的渐渐是说它是一直不断的，这个渐渐不是说是你一步一步来，而是说我是一直持续不断的一直在成长的。所以他讲说全房或者是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各房在这里面的意思是说，各房就是在讲这些砖头，我们都是这些砖头。他刚刚在前面讲说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基督耶稣做房角石，我们建立在这些上面，下面是基础，所以我们每一个都在这个上面被建造。然后呢，各房每个人 everybody， 我们在这个主的家庭里面，各房靠他，在他里面联络得合适，在他里面互动，在他里面成长，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我们在主里面一起成长。我们今年的主题是什么？一同成长，在就是说 learning together， 我们在主里面一起来成长，我们在这个地方大家一同成长。那这样的话，渐渐成为主的圣殿， 我们现在在一个 building 里面，在这个圣殿里面，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去成长。怎么成长？怎么成长？他前面讲到说，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建造在神的话上面，在神的话上面我们渐渐的成长。然后呢，我们因为有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我们就不会走偏，不会走歪。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你们也靠他，刚刚讲了，在他里面同被建造。这地方讲他是谁？耶稣基督，圣子，成为神圣父，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有三位一体的神在我们中间，有我们是在他里面被建造，我们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圣灵神居住在我们这里，在我们的身上，他是让我们呢，我们要去靠着借着圣灵，要靠着圣灵的关系在里面。所以这里面一直在提到的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子在基督耶稣里面被建造，在基督耶稣里面得到成长。所以我们就大家在一起，今年我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起成长。我们在这边有主日学，我们刚刚有介绍，我们有这个门徒培训，我们可以一起在主里面成长，我们才能够成为怎么样，才能够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每一个人都一起成长。好，所以耶稣基督来，他传的是和平的福音，而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成为有指望的人。我们过去是没有指望的，我们在神不在神的家中的，我们也没有神。然后也和平的福音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得以成就和睦，我们可以在两下合而为一在里面，然后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家人。我们是他家里的人了，我们在他家里面，我们是他的同为一家人。也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大家同被建造，我们可以一起在主里面能够被建造起来。对不起，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今天这个 outline 哈，好像有点赘词不少哈。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我一直要重复的一个重点是在基督耶稣里。那这次这个华盛顿州这个门徒培训的主题叫做这个基督里的人生。那我稍微讲两句哈，在基督耶稣里，什么叫做在基督耶稣里？这是一个我们被基督耶稣所包围的，被他所环绕的这么一个观念。所以如果我们被浸泡在基督耶稣里面，在他的恩典当中，在他的话语当中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会不会心里有恶念？应该不会吧。我每次跟别人在讲说，当一个人这个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他是圣洁的，他在那一刹那他是圣洁的，他一定是心里面愿意在神里面的。那个时候因为他在基督耶稣里面，一个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人，他就能够怎么样？有指望，他可以 被成就和睦，他可以跟神成为一家人。所以那我们这次主题叫做在基督里的人生。基督里的人生就是让我们时时刻刻分分秒秒都在基督耶稣里面。我这个礼拜归因是礼拜二 回台湾，然后我这礼拜，那我接下来下礼拜有这个叫什么会员大会，然后接下来有这个营会，那我就觉得好像事情好多，然后太太又不在家，我就要突然之间我要洗衣服，我就说要洗衣服，要做这个，要准做菜，做菜我还跟他开玩笑，哎，很简单，下面就好了。后来一想不行，下面那吃太多的 carb， 到时候越来越胖。那我这人本身呢又有一点点那种消灭食物的那种情节，他帮我做的东西，我就想说，哎呦，这个不吃会坏掉，所以我就拼了命在吃，发现我现在食量比他在的时候我可能多了一倍。那天跟他讲，他说那个你已经吃掉了，我对啊，就摆在那就不就吃了吧。所以呢，我这个礼拜其实我心情有点，就是也有那种怎么讲，莫名的那种焦虑，莫名的那种不舒服，就会觉得说，哎呀，事情好多，该怎么办？然后我要一下要去洗衣服了，然后待会儿今天下午回去要浇花了，哎呦，反正好像突然之间变好多事情。但是我就发现，到前天，我就突然想到，我不在基督耶稣里， 我在我自己的肉体里面，我想到的是我怎么样去把做这个事情，怎么样去做那个事情，然后我的 schedule 这么多，我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我就觉得很烦躁。那但是我就想到我不在基督耶稣里，那那个时候我要做的是什么事情？我跟神祷告，我就回到基督耶稣里面，然后我就可以高声的唱哈利路亚赞美主。这就是一个什么叫做在基督耶稣里，你是不是在他的恩典当中，你是不是明白你在他的恩典里面。这个是我们作为基督徒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我们在他里面，我们就是一家人。我如果今天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会不会看人家不顺眼？应该不会，对不对？我们每一个都是耶稣基督用宝血所买来的人，我不会看人家不顺眼，我会看每一个人都很可爱。所以这个就在讲到，就是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啊，我们可以这个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所行的，让我们就能够每一个人都愿意的来到神的面前，顺服在他里面，我们的生活都会比较都会不一样。我这不是在做一个说夸大其词的那个，当你真的愿意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很多这世界上的烦扰，世界上的一些你的缺乏，或者说你所遭遇到的一些病痛，都不再那么重要。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主。因为主你是我们一切生命一切所需要的源头，我们就是愿意来到主你的面前。主你自己用恩典来包裹我们，你用你自己的慈爱来向我们说话，让我们每一天都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让我们每一天都因着主耶稣基督，他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主你自己的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主你自己保守带领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这是因着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福分，因着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救恩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可以天天都喜乐。谢谢，祷告感谢，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